各位在线上聚会的哥伦比亚华人浸信会的家人们、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平安！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虽然在疫情泛滥，虽然在社会动荡，虽然在大选之后带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纷扰，但是我们的神仍然在大水中坐着为王。他仍然在风暴中坐着为王，他仍然的斥责风和浪，让我们经历他的同在，也经历他的信实。我们为这一切感谢神。我再次谢谢教会同工传道的邀请，让我能够有机会跟家人们、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各位家人们、弟兄姐妹们，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是那荣耀的神。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你永恒的计划与目的。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感谢你在大水中坐着为王。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您保守带领。让我们虽然经历风暴，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你跟我们在同一条船上，你会平静风和浪，你会带我们到平安之处，你也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有机会来侍奉你。今天早上，当我们众弟兄姐妹、众儿女在这里聚集的时候，再次求神您裂天而降，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你，您得到您应得的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时间过得很快啊，已经11月底了，下个礼拜就是感恩节。我想今年的感恩节对很多的家人们来说不太一样，可能我们只能自己关在家里，借着网络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或者跟我们的亲人借着网络在彼此的问候，没有办法大家在一起享受丰盛的火鸡大餐。但是弟兄姐妹，过去这八九个月，实在我们经历到很多神的恩典。如果说我们思想一下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在我们教会中的作为，我相信这个礼拜各位在感恩见证会的时候，有很多值得我们感谢神。感谢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永恒的计划，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他特别的目的，他在我们经历风暴的当中他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感谢神，他是那掌权的神，他是那荣耀的神，他是那至高无上的神。或许你认为说我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一个力挽狂澜的人，这跟拜登没有什么关系，这跟川普也没有什么关系。我是要思想一下，在旧约里面的一个王，我们过去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讨论一些王，特别是南国的这八个所谓的好王。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个人，一个王非常的特别，这个人叫约西亚。其实约西亚是我们以前讨论过的西西家的曾孙子，我们也知道西西家王算是一个好王，他39岁的时候因为得了重病，那个时候又没有儿子，所以求神怜悯他。上帝的确怜悯耶路撒冷、耶路大卫的城 所以让他多活了15年。但是在这15年里面，西西家做了两件糊涂事。第一件，他在42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42岁生一个儿子，弟兄姐妹，如果说你42岁的时候生了一个独生儿子，头生的，你会怎么样？我的心肝，我的宝贝，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西西家怎么样来教养他这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马拿西。很多圣经学者说，这个马拿西是诸王当中最坏的一个，最坏的一个。然后呢，他也是在诸王当中做王最久的一个，做了55年。这个人很坏，这个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看，神的惩罚终于要临到，因犹大王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外邦人更甚，使犹太人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上帝宣告他的惩罚：我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宣告惩罚，因为马拿西所做的事情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神的恩典允许的话，我们来讨论一下马拿西。这个人也是非常的特别，哎，这个人也是非常的特别。但是我们今天把注意力放在马拿西的孙子约西亚。马拿西之所以会这个样子，那是因为西西家宠他，把这个孩子给宠坏了，所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外邦人还要糟糕。做王55年，然后呢，西西家还做了另外一件错事，哎，他把他的府库，把他的军火库通通打开来给巴比伦的这个使者看，种下了犹大国亡国的原因。这样的一个人，但在圣经里面说他还算是不错，还算是不错，但是做了两件糊涂事，培养出一个西西家，培养出一个这个马拿西，然后呢，种下犹大国亡国的原因。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先前的各王还要严重，做王55年。那么马拿西之后呢，这里讲到他的儿子。在列王记下第21章里面提到，马拿西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自己宫院乌撒的 院内，所以他没有葬在大卫的高陵，他是葬在自己的宫院里面。所以你可以看看在神的面前这个人是如何的被定位。好，马拿西过去了之后，由谁来接王呢？他的儿子亚门接续他做王。亚门登基的时候22岁，在耶路撒冷只做了王两年。如果说你把列王记下跟历代志下做一个比较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亚门为什么会只做王两年。这亚门所犯的罪越犯越大，看到吗？这个爸爸犯罪，然后呢，哎，他的儿子继位了之后呢，犯罪越犯越大，结果呢，他的臣仆背叛，在宫里杀了他，然后国民又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立他的儿子约西亚接续他做王。在整个列王当中啊，我发现约西亚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王，圣经里面对他基本上是没有负面的评价，这是非常难得的，基本上是对他没有负面的评价。而且我们等一下看看上帝怎么样来评价这样的一个人。你看看马拿西出生的时候啊，不对，这个对不起，约西亚出生的时候，你看那是什么的一个时代，一共57年的黑暗时代，经过了57年信仰上面的黑暗，圣殿被破坏， 对人民的生活败坏。所以上帝宣告他的审判要来到。哎，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说我们这一次的大选当中啊，很多州都把这个公投跟大选绑在一起。我不是来讨论大选的，我不是来讨论说我们该选谁不该选谁，我只是告诉你一个事实。俄勒冈州在这次大选里面呢，通过了什么呢？全部毒品包括海洛因使用除罪化。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人呢，如果过量的使用，或这个人怎么样呢，被抓到的时候啊，过量的使用，只要怎么样呢，罚款$100，或者是怎么样呢，在45天之内啊，到戒毒所去接受全面的健康评估。俄勒冈州第一个将全面的这个使用毒品除罪化。哎，我们华盛顿特区也不错耶，看到没有，华盛顿特区的公投啊，77%的公民赞成怎么样呢，将各种迷幻植物还有魔幻蘑菇，哎，就是上面的瓶子里面这种东西，这种迷幻药合法化。你看我们华盛顿特区啊，77%的公民赞成投票赞成。哎，不但如此，新泽西州、亚利桑那州选民允许21岁以上的成年人使用休闲性大麻。我请问弟兄姐妹，什么叫休闲性大麻？什么叫休闲性大麻？也就是说你高兴的时候，对不对？也就是说你 relax 的时候，你可以享受这个毒品。这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处的一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时代？我们今天所处的一个时代跟约西亚出生的时候差不多，一个黑暗的时代，一个黑暗的时代，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保罗在2000年前就说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弯曲悖谬的时代。经过2000年之后到今天，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我今天讲的是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所居住的美国呀，这是我们下一代要面对的。什么时代？但是当我来想到这些的时候，我有一天灵修啊，就读到了启示录第22章第12到第14节里面所看的，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弟兄姐妹，常常我们讲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千万不要忘记，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他必定追讨犯罪的。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看到吗？但至于我们这一些人呢，我们这些神的选民，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呢，我们是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可以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去，也能从门进城。约西亚生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非常黑暗的时代。列王记下22章1-2节里面讲到，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几岁啊？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的母亲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后面听的，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不仅仅如此哦，上帝对于约西亚的评价极为的正面，非常肯定，令我们羡慕，至少令我羡慕。哎，约西亚8岁登基，一个孩子8岁登基。以前我们也讲过另外一个王，哎，他那个是7岁登基，是谁啊？约阿斯7岁登基。我们读过他的故事，约阿斯也说他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我个人觉得那不是出于他自己敬畏神，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老师，大祭司耶和耶大，也就是他的姑丈。耶和耶大带着他，耶和大 教导他，所以让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当耶和耶大死了之后呢，哦，这个约阿斯马上转去拜偶像。他之所以敬畏神，其实不是出于真诚的。但你看约西亚在这个时候啊，八岁登基。弟兄姐妹， 一个八岁的孩子能做什么？而且你看他出生的时候，他所处的环境，信仰是如此的黑暗，他的生活圈圈里面通通都是偶像，他的父亲拜偶像，他的祖父拜偶像，所有人都在拜偶像，非常的黑暗。但是这个人力挽狂澜，堵住了破口。我们以前曾经谈过，上帝为什么会让南国犹大国的历史比北国多150年？基本上南国有八个所谓敬畏神的王，而北国呢一个都没有。所以上帝愿意把这个审判的时间延后，在等待他们悔改，等待他们悔改。你看看这个人约西亚，他可以说是在列王时代最后的一盏明灯。我们看看在约西亚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功课。这个人力挽狂澜，我为什么说他力挽狂澜？我们可以从三个彻底来讨论这样的一个人。最彻底的敬畏，最彻底的洁净，最彻底的遵行。我等一下解释给你什么叫做最彻底的敬畏、洁净与遵行。这正像阿摩斯书第九章第十一节里面所讲到的，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篷，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教会的责任，教会的使命，就是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篷，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跟古时一样。所以约西亚他从三个彻底，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上帝喜悦他，为什么上帝称赞他。第一个，我们看看他有最彻底的敬畏。圣经里面怎么介绍他？历代之下第34章第三节里面提到，他作王第八年。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提到约西亚几岁登基啊？八岁，对吧？作王第八年，那就几岁？几岁？16岁，对吧？哎，弟兄姐妹，看看你家的16岁的孩子，他们在想什么？感谢神，我们哥伦比亚华人浸信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家里16岁的孩子非常的敬虔啊，每天读经祷告，感谢神，我们有这样子的孩子。但是啊，绝大多数16岁的孩子，尤其在美国，他们想什么？哎呀，有什么好玩的电动游戏，对不对？电脑游戏。哎，有什么好看的新的电影，或者怎么样呢？急着去考上驾驶执照，可以开始好好的享受他们的人生了。这是他们人生的开始，所以他们怎么样呢？好好的要享受一下。今天美国16岁的孩子绝大多数不在想这些事情吗？哎，但是你看呢，这个人他作王第八年，尚且年幼，圣经说他尚且年幼，就怎么样？寻求他主大卫的神，寻求他主大卫的神。16岁，这里讲寻求他主大卫神，并不是说有没有神，不是在考虑这个有没有神，他是怎么样？他是到寻求说怎么样能够讨神的喜悦。应该完全不一样，怎么样来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但愿我们教我们的孩子也能够这个样子，这多么令人羡慕的一件事情！一个16岁的孩子，尚且年幼，就能寻求他主大卫的神。让我们的第二代不要流失，让我们的第二代不要背着这个社会，这些所谓的这个自由啊，被这个社会所谓的开放。被这个社会所谓的 politically correct 把我们拉到了错误的观念。这人16岁，寻求他主大卫的神，到了12年，几岁啊？20岁。 他二十岁就开始怎么样，在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看到这个孩子十六岁做的事情，二十岁做的事情就不一样。所以他有一个最彻底的敬畏。为什么他会有一个最彻底的敬畏？什么叫做最彻底的敬畏？不但如此，我们继续看下去。约西亚王十八年，也就是他二十六岁的时候，二十六岁他开始怎么样？重新修理圣殿。进地进殿之后，就差遣亚撒利亚的儿子沙番啊，义宰马西亚亚哈斯的儿子史官约雅去修理耶和华他神的殿。约西亚他的神的殿，二十六岁。而且哦，这边讲得很清楚的，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他约西亚的这个信仰不是只有表面的，他不是说像以前的一些王说，哎，老百姓去做，你们去改，你们去改革，我照样过我自己的生活，不是。约西亚从群畜中赐给那里所有的人民绵羊羔和山羊羔三万只，牛三千只，做逾越节的祭物，这都是出自王的产业的。这里特别的强调说是出自于王的产业。所以你看看，他跟大卫跟西西家一样，他不是拿公家的东西，不是拿国库里面的东西，而是把自己的产业拿出来，像大卫一样，为了建圣殿，他把他所积蓄的和白玉各种各样的宝石，他的金子银子各种的木头通通拿出来为建殿来做准备，他直接的把所有的东西，他自己的产业拿出来。所以你看到这个人，他敬畏神是彻底的，不是表面的。所以你看看列王记下对于这个约西亚有什么样的评价，他说在约西亚以前没有一个王像他怎么样尽心尽心尽意地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一切的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哎，弟兄姐妹，这边让我们看到啊，在他以前没有，在他以后也没有，也就是说在上帝的眼光中所有的王这个最好，其他的王不像他怎么样尽心尽心尽力归向耶和华。弟兄姐妹，各位家人，我认为这是圣经最重要的一条一个经节，最重要的一个命令。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这是上帝给我们这些所有被选召的人，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最基本的命令。你看上帝说这个人约西亚，在他以前没有一个王像他，在他以后也没有一个王像他。当然约西亚之后二十年犹大国王国，没有一个像他这样子。这个人怎么样呢？上帝说他尽心尽心尽力爱神，遵守摩西的律法。这边说其他人没有办法做到，但是怎么样，这个人做到了，约西亚做到了，等于说在列王的里面他的信仰最好。弟兄姐妹，这是何等令人羡慕的一个肯定，这是何等令人羡慕的一个肯定。你看看他成长的这一个过程里面，他出生的时候都是偶像，如此的黑暗，他其实有很多的理由可以推脱，对不对？他说我根本不认识神，没有人教我神，没有人告诉我真理，哎，说我没办法好好的爱神。他也可以说我没有好的榜样，对，我的父亲如此，我的祖父也如此，没有好的榜样，哎，我也没有好的老师，对，不像耶和耶大，没有，我没有。而且他尚且年幼，他就开始寻求神。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在寻找？但是我们寻找什么呢？我们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跟神推脱。哎呀，我不是不知道好好的爱主， 我不是不知道寻求神，但是怎么样呢？哎，我工作忙，我家里忙，我事业忙，我的心思忙，对不对？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借口，这就叫做没有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约西亚彻底的敬畏，提醒我们要把握机会，赶快寻求神，跟他一样，年轻的时候就寻求神。8岁就开始寻求神，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不像约西亚，或者我们能够那么小的时候就能够有这样的心智。但是弟兄姐妹，我不管你是30岁信主、40岁信主、50岁信主，甚至70岁到80岁才认识神，我们有没有觉得，哎呀，我们应该把握机会，我们应该把握时间，赶快寻求神？还是我们仍然在那边说，哎呀，好啦，等我有空了，等我孩子上大学了，好不好？等我孙子上大学了之后，我再来寻求神，再来侍奉神。结果我们的信仰呢，变成跟所罗门一样。所罗门从一个富二代到一个富，另外一个富二代，从富有的富变成负面的富，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看看约西亚呢，哎，他也是从富二代变成富二代，从负面的富变成富有的富，所以他力挽狂澜，所以他堵住了破口，所以上帝的恩典临到犹大国，让犹大国仍然能够平安度过了几十年。第二，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有一个怎么样的最彻底的捷径，最彻底的捷径。你知道他所生的时代，他的祖父、他的父亲在做什么？如果说你看一下历代志下第33章，其实你要看历代志下33章的时候，你应该同时去看列王记第21章，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比较，平行的都把这些王所做的事情把它写下来。马拿西他做什么事情？他在耶和华的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烛坛，看到吗？并在新嫩子谷为他的儿女金火，也就是怎么样献人祭，把这个小孩子丢到火里面去讨好他们的偶像，又关照又用法术行邪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你看这个什么时代？哎，以前的各王怎么样呢？都是怎么样呢？哎，到别的地方去组个坛，对不对？你把圣殿关起来，哎，但是啊，马拿西怎么样呢？啊，不浪费时间，也不浪费地方，直接就在耶和华的殿的两院中怎么样呢？筑坛。你看这个人，所以上帝说他的惩罚、他的审判必定来到。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神殿内，看到吗？又在神殿内立雕刻的偶像。但是约西亚在这个地方做了最彻底的捷径。我们也谈过说，以前有很多王他们也怎么样呢？哎，去掉偶像，他们也做了一些改革。但是我们在常常在读经的时候读到了一句话，虽然怎么样呢，王有这样的心，不过百姓仍然在丘坛上先烧香。这表示说这个捷径没有干净，就表示说这个改革并没有彻底。其实去掉偶像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当一个国王要推动这个改革的时候，大臣事啦，或者怎么样呢，表面上做做样子。但是乡下啊、农村啊就不一样了。等到改革的国王一过去了之后，怎么一切恢复原状。你不要以为我随便讲。其实以西结先知在以西结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呢，在还没有离开埃及之前呢，就已经开始拜偶像，所以拜偶像一直是他们的根，是他们的传统信仰，你知道吗？中国人有没有传统信仰？有，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我至少是我个人认为，我们经过文革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总应该把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偶像通通怎么样，把它变消失了，对不对？但是传统信仰根深蒂固，改革开放之后马上回来， 我记得我以前有去过河南短宣啦、啊，就应河南那个地方的家庭教会的邀请，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去那个地方培训，到一些比较小的这个村庄或者是农村的时候，空气中弥漫着什么呀？烧香的味道。有一次刚好碰到元宵节，到处的鞭炮声不断。其实我告诉你啊，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呢也差不多，拜偶像是他们的传统信仰，所以经过那么多的国王的改革，一直没有办法断绝。这一些国王一过去了之后，马上原形毕露，马上恢复原来的这个拜偶像的这种风俗。而且呢，又经过了这个最坏的国王马拿西，啊，圣经里面说最坏的国王马拿西，变成信仰更加的败坏。你看在他所做的事情，你看看，没有一件坏事他没有做，拜偶像。行邪术，用法术立交鬼的，行巫术的，还怎么样？把他的儿女、把孩童怎么样丢到火里面去献祭？孩子的哭声到达上帝宝座的面前，所以审判必定来临。哎，马拿西怎么样？马拿西不是这样，彻底的改变。彻底的改变，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所讲到对于马拿西怎么样来将这个偶像去掉写得非常清楚。列王记下第23章第四节到第24节有很长的记载，如果弟兄姐妹各位家你有空的话读一下列王记下23章第四节到第24节。过去在讲到说这些诸王啊，他们怎么样改革，怎么样去掉偶像，怎么样去掉丘坛，就是两三句话把它交代过去了。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在列王记下第23章的第四到第24节里面交代的非常清楚，他在哪里去掉什么样子的偶像，他到什么地方去掉什么样子的丘坛，交代的清清楚楚。而且我告诉你，那个时代啊，真是乱得一塌糊涂。列王记下第34章第14节到第15节里面讲到，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运出去的时候，祭司希勒家偶然得到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犹大国，神所拣选的国，神所立定的国，没有律法书。很多的解经家或者圣经学者说，这个是可能在他们修理圣殿的时候啊，在很多的废物的当中，或者甚至在圣殿的这个墙壁的里面找到了这个律法书。很多的解经家也相信说，这一本律法书也就是申命记。希勒家就是祭司对着书记撒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到了律法书，所以将书递给撒番。神的选民，神选民的国家竟然到达没有律法书，还要从墙壁里面，从废物的当中拔挖出来，什么样子的一个国家？不但如此哦，圣经里面还提到说，又对那归耶和华为圣教训以色列的利未人说什么？你们要将圣约柜安放在耶和华王大卫儿子所罗门建造的殿里，不必再用肩台扛台，现在用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服侍他的名以色列。看到吗？圣殿应是这个约柜应该放在什么地方？约柜应该是放在圣殿里面的，放在至圣所里面的。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为所有的百姓求神赦免。但是现在怎么样呢？表示说这个圣约柜怎么样呢？被拿到外面去，用肩呢、啊、扛来扛去，到处的怎么样呢？在流浪，四处的漂泊，这什么时代？但是约西亚在洁净了圣殿之后，找回了律法书，然后怎么样把这个约柜重新的把它摆在这个圣所里面。这么黑暗的一个时代，但是约西亚做了最彻底的一个洁净。 我们刚才提到说，在列王记下第二十三章第四到第二十四节里面交代的非常清楚，他怎么样的去除偶像，在什么地方去除偶像。他不但在耶路撒冷除偶像，他不但在犹大地除偶像，他甚至到北国去将北国的偶像也除了。你看，其实啊，这一些事情，这个以色列人犹大人这个时候的情况啊，神早就已经知道，所以神早就有预言。这是在记载在列王记上啊，你看很久以前的事情。你看耶罗波安刚刚分国的时候，耶罗波安在干什么？那是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在那边设立金牛犊，向金牛犊拜，在那个地方怎么样拜偶像啊，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的上面。在这个时候，耶罗波安刚刚南北国分开的时候，上帝就已经有预言，将来在大卫家里面要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这个人必会将这些坛通通取掉，而且怎么样，让这个坛怎么样受到污秽，把人的骨头烧在上面。这件事情有没有成就呢？第一个，我们当然知道有约西亚这样的一个王，阴错阳差让他八岁就登基。然后你看列王记下第二三章里面就讲到了，约西亚将伯特利的坛，也就是叫以色列人现在罪里尼巴儿子耶罗波安所住的那个坛，都拆毁烧毁，打碎成灰，并烧了亚瑟拉，看到吗？通通烧毁。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为什么？污秽那个坛，所以让人从此不敢再用那个坛，不能再用那个坛。这是不是刚才在另外那段经文《列王记上》十三章的那段经文的预言？上帝掌管历史的，上帝所有已经谋算，所有言明，所有筹算的事情早就已经成就，早就已经安定好了。所以约西亚，你看他做的这个事情，彻底的、彻底的把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偶像把它去掉。你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我刚才提过，约西亚死了这二十年，二十年，犹大国就亡国了，以色列人就被掳了。神在以色列人、在犹大人被掳之前，把绝大多数的偶像除除干净，这保护他们，这保护他们。所以你看，在犹太人选民在被掳之地净化了他们的信仰，所以你看，在被掳之地，他们做成了一件事情，从此没有偶像。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说你有机会去圣地的话，或者是你曾经去过圣地旅游的话，或者是这个去圣地这个去查考福音呢，或者是走耶稣当年所走的路，或者保罗当年所走的路，你去圣殿圣地去看什么？我们今天去游以色列去耶路撒冷，我们看什么？我们看圣殿，对不对？我们看耶稣的空坟墓，对不对？或者是我们走耶稣背十字架所走的那条路，对不对？你会不会去找找看，哎，哪里有庙啊？哪里可以烧香啊？没有。所以上帝让这个在约西亚时代把这个偶像去除干净，其实是保留了选民他们的尊严。要不然呢，我们今天去圣地还以为那个地方以前就是专门拜偶像、专门香火鼎盛的地方。不，我们今天去以色列，我们今天去圣地，不是去参观庙，也不是去看偶像，而是看以前的圣殿。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差不多？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坏习惯、不讨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彻底的洁净？有没有？还是我们的洁净就是只是交差了事啊，在大城市里面做一做， 可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一些小镇啊、农村啊，仍然的怎么样？百姓在秋坛上烧香，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不是这个样子，但愿我们要彻彻底底的把这个偶像给去掉，把我们所有的污秽给去掉。难道你希望说你的孩子这样来评价你吗？哎呀，什么信仰，那是假的，我爸妈就不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我爸妈就不是这个样子嘛。但愿我们能够把我们生命中间的这些小村镇、小农村里面的这些偶像也一起的去掉。约西亚做到了，约西亚做到了。不但如此，约西亚还有一个什么最彻底的遵行。你看《列王记下》第35章里面讲到约西亚做什么事情呢？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守逾越节，又守除酵节七日。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像约西亚、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他们一起在守这个逾越节，你说有没有搞错啊？我们以前在读这个西西家王的时候，是不是有在西西家时代也有怎么样守逾越节，对不对？80年前西西家王的时代就有守过逾越节，但是你为什么这边提到说自从撒母耳以来，自从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西西家有守过逾越节，但是是什么样的逾越节？在这边提到说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怎么样的逾越节？什么叫做这样的逾越节？是什么样的逾越节？弟兄姐妹，如果说你记得的话，西西家守逾越节的时候是怎么样？在西西家守逾越节那段经文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反复的提到洁净的祭司利未人不够，所以他们怎么样呢？还拖延了时间，还拖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来开始守逾越节。后来守节的时候呢，有些参与祭祀的人没有自洁，也吃逾越节的羊羔，所以西西家还特别的为这些人祷告神，求神赦免他们。所以那一次走的逾越节，该有的项目勉强都有了，但是非常多的瑕疵，表面上行礼如仪啊，实际上什么没有按照程序。虽然神怜悯他们，也悦纳了西西家的祷告，可是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完全按照律法上面的规定去做。所以在这边讲到说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你看约西亚怎么样来守逾越节？约西亚不是这样子，不是像西西家那样来守逾越节，他先洁净了圣殿，重新与神立约了之后，把祭司立位人都预备好，人数足够，才开始守逾越节。而且他是完完全全的按照律法的规定来守逾越节，这是他跟西西家非常不一样的。在圣经里面反复的提到他按着宗室照着班次，你看看他将燔祭搬来按着宗族的班次分给众民，好照摩西书上所写的献给耶和华，献牛也是这样，你看把斯班也找回来了，对不对？然后呢，各就其职，按着班次各就其职。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做事是彻彻底底，他按照摩西律法上面所写的步骤一步一步的去做。所以上帝说这个是怎么样呢？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遵行。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对于神的吩咐是保持着什么样子的态度？是像西西家时代的守节呢，还是像约西亚时代的守节？西西家时代的守节啊，该有的都有了，该有的项目都有了，但是不按照程序，例外很多，因为反正几百年来都没有守过逾越节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有守总比没有好。弟兄姐妹，各位家人，如果说你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将我们自己啊 跟什么人比？哎，跟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来比，或者跟那些挂名的基督徒来比，有比总比没有好，对不对？哎，偶尔读一下经总比不读好嘛，对不对？偶尔侍奉一下总比不侍奉好嘛，对不对？可弟兄姐妹，上帝对我们要求不是这样的，上帝的标准是极高，他不是要我们来跟那一些不信神的人来比，也不是让我们跟那一些挂名的基督徒来比，他是要让我们跟上帝的标准来比，我们这些成为蒙恩成为他儿女的人是要拿上帝的标准来跟自己比。所以耶稣才会，所以耶稣才会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弟兄姐妹，这是教会的使命，教会是历史历代的，教会是超越时空的，教会是上帝所命定，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教会是圣灵的殿，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耶稣的身体，这是历史历代，这是跨越时空的。所以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教会的使命最重要的就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教会的使命。其次呢，也相仿，爱人如己，这是上帝给教会的一个使命，这是没有办法妥协的，这也所有教会所做的事情也没有办法超越这个标准。如果说超越了，那么教会就不是教会，我们变成人的组织。但愿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约西亚做到了。所以你看这个人非常的特别，上帝没有说这个人怎么样呢，哎，不好。正我查了这么多的这个圣经，看了这么多的王，这个人最特别，上帝给他的评价就是说他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在他之前没有，在他之后也没有，这多么令人羡慕。但愿我们也是多么令人多，当然我们所做的也是这个样子，能够被上帝怎么样称赞，你这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刚才一直提到西西家，也一直提到约西亚。哎，弟兄姐妹，我们来比较一下西西家跟约西亚。哎，这两个人有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哦。西西家39岁的时候得了重病，对不对？所以神怜悯他，39岁快要死了。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约西亚几岁？约西亚在这世界上活了多少年？刚才我们一开始读的是一段经文，他几岁登基？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多久？31年，也是39岁，也是39岁。但是在这39年当中，在这39岁的当中，你看看约西亚所做的，他彻底的敬畏神，彻底的除去偶像，彻底的遵行律法。因为马拿西所做的事情，上帝的怒气仍不止息。虽然约西亚改变，但是上帝的怒气仍然不止息，是因为马拿西诸事惹动了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样。看到没有，上帝在这边已经讲到说犹大国一定要亡国，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将要被毁，圣殿将要被毁，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上帝的惩罚一定临到。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一直强调上帝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完全正确，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绝对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 而且必定追讨。所以让这块大地能够得到医治，让这块大地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首先我们要先回到上帝的面前悔改，让美国这个国家从深处一直到国家的领导披麻蒙灰悔改，而我们每一个人也在上帝的面前悔改，这个国家才有希望，这个国家才有希望。上帝的惩罚会来到，但是你看，因为约西亚所做的事情，上帝对他有特别的恩典。上帝怎么样对约西亚说？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这是上帝对于约西亚说的。他说什么？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去，我要降雨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到。上帝对于约西亚有个特别的恩典，因为他敬畏神，因为他彻底的改变。上帝让犹大国能够存活多平安的平静的39年，而且他对于约西亚有个特别的恩典，让他不自亲眼看见什么这亡国之痛。上帝在等待，上帝在忍耐，上帝在宽容，希望怎么样，这一些选民活在这块地上面的人能够悔改，悔改。这不是教会应该做的事情吗？我们刚才提到说教会在时空当中，上帝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命令，当然教会也在时空的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处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那么上帝给教会在今天这个时空里面什么样子的命令呢？上帝说，其次也相仿，你要爱人如己。什么叫做爱人如己？也就是看到别人的需要，也是看到别人有欠缺的地方，我看到我的负担，对不对？但人最需要的是什么？人最需要的是上帝的怜悯，人最需要的是与上帝和好，所以基督耶稣才会把大使命给我们教会。这是我们教会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应该要负的责任，劝人与他和好。基督徒是神的选民，神的选民是和平之子，我们是把和平带到这个世界，让人与人之间能够和好。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人与神重新和好。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个使命贯彻，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跟神和好，那么人与人之间自然就能和好。这是上帝给教会的一个使命，是没有办法推脱的。如果说教会离开了这个使命，教会就不再是教会，我们变成是一个社会的团体。教会的使命就变成是解决人的问题，教会的使命变成是一个慈善机构，盐就失去了它的味道。当盐失去了它的味道，会怎么样？丢到外面，丢到外面。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恩赐，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背景，不一样的这个领受。上帝对你有特别的拣选，上帝对你有特别的感动，上帝也对你特别的恩召。这是上帝对你，但并不表示说上帝对你的呼召是上帝对整个教会的呼召，不一样，对不对？比如说上帝让我喜欢数学，上帝有机会让我学到数学，上帝也让我有机会做数学的研究。哎，上帝也特别的感动我，对于把福音传给学生，把福音传给知识分子，上帝对我特别的有这样的感动。哎，但这并不表示说我的感动就是要整个教会跟着我的感动，不是，不是。 哦，我不能够说，因为说我对于数学特别的喜好，所以我就批评其他的人，其他弟兄姐妹说，哎，你不应该学生物，不对的，对不对？我对于传福音给知识分子有特别的负担，并不表示说整个教会就只传福音给这个知识分子。传福音给知识分子是大使命中间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说将我个人的感动去跟教会其他弟兄姐妹来吵，我也没有办法强迫其他弟兄姐妹跟我一样，对不对？我也没有办法说啊，因为学数学，所以我们将来我们这个毕业之后，我们赚钱比这个财务金融的少，所以怎么样呢？我们去游行好不好？我们去抗议，我们去示威，可以吗？然后呢，还要问别人说：“哎，教会应该站在哪一边呢？教会的立场是什么啊？”教会的立场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这教会不能够改的使命，教会也没有办法妥协的使命，教会不会站在任何一边。记不记得，约书亚进入了这个迦南地之后，面临一个极大的征战，对不对？他要打耶利哥城，结果晚上出来视察敌情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手里带刀的人。约书亚马上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敌人的？”那个带刀的人怎么说？啊，不是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不是我站在哪一边，我不站在哪一边，是你站在哪一边。弟兄姐妹，你站在哪一边，这才是重要的。有否则的话，我们将是那个失去了味道的盐，被丢到外面，任人践踏，使教会边缘化，被失去了。所以看到欧洲多少的教会，多少以前大的教会，上一世纪初期多少大的教会，积极的投入了社会的工作，对不对？为了平权。啊，为了这个，为了这个生活，对，这个福利，社会福利，让整个欧洲的大的教会被边缘化。理解没有？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力挽狂澜的人，如果说把约西亚跟其他的国王来相比的话，约西亚的人生并不长，39岁。但是弟兄姐妹，人生不在于长短。人生在于你的内容如何，能够有好的开始是一个恩典，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结束，有一个好的结束，有好的开始是一个恩典，有好的结束更是恩典。求神帮助我们，愿意学约西亚一样，因为我们爱神，因为我们敬畏神，上帝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得到福气。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得到福气，是要把他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能够行出去。教会给我们的家庭能够平安，是要让我们带领我们的孩子有个正确的信仰，传承我们的意向。教会让你的在职场里面能够有恩典，是要让我们去领万人归主，在这个时代里面做他的见证。愿神赐福大家，愿神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让我们思想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把时间还给四会，谢谢。